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上次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对于新约教会的几个不变的原则。我们看到了这个早期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在照顾寡妇方面所存在的不公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生机勃勃、卓有成效、不断成长的教会，也免不了会有问题，会有纷争。这个早期教会关心说希伯来语的寡妇，却忽视了说希腊语的寡妇。教会成员对这种明显不公平的现象表示了不满，并且发牢骚。在我们学习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任何形式的偏见在教会中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无论是社会地位、种族、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还是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应该成为圣徒评判他人的依据，就像势利小人所做的那样。有一位作家说，十字架下面的土地是平坦的，没有高低之分。在这个教会处理这次有可能导致分裂的问题的方式中，我们还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教会带领者的确立不是基于他们的经验，而是他们的品格。这个原则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人，我们接下来的讲道会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他在这个早期教会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圣经的记录来看，他只讲了一次道，只讲了一篇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与其他六个人一起被选为执事的人。第五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斯提凡。在希腊语中，斯提凡的意思是王冠。我有一本由塞耶翻译的希腊语词典，这个词典把这个词解释为王室的冠冕或崇高的地位。这个词也用来指花环，当获胜的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有比赛的裁判把它戴在获胜者的头上。还有一个词典说，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对出色的服侍他人的人的某种奖励。斯提凡将把他这个名字的意义活出来，他不仅是教会中一名出色的仆人，而且他还真的戴上了殉道的王冠。他将成为新约教会中的第一个殉道者。经文现在就要聚焦在斯提凡这个人身上了。在接下来的68节经文中，他将吸引我们的目光。我要花一些时间讲讲他简短的生平，包括他更为简短的侍奉。我们来看看斯提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们开始学习一个圣经人物的时候，我想先给大家谈几点供大家来参考。在我们学习完斯提凡的生平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斯提凡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圣徒，他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成就。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从主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帮助。或许他的起点就高于我们。我们可能会认为斯提凡从主那里领受了特别的特权， 或者神把他造得比其他人更好。这样的看法呢，会导致下面两种错误的心态。第一种，对圣经人物的错误看法会导致自满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斯提凡属于很特殊的一类基督徒，神不会要求我们都像他那样生活，所以我们会对现状感到很自满。自满的心态显然不符合事实。神把圣经，包括里面的所有人物，都给了我们，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基座上供人瞻仰，而是让我们去效法他们。使徒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时，甚至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1:1，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圣经里面的人物，比如约瑟、亚伯拉罕、雅各、保罗、斯提凡等等，包括最终那个神人耶稣基督，我们都会从他们的生平中听到这样的话，你们该效法我。我们都应该效法他们生命中的好品格和好名声。第二种心态呢，是沮丧，而这呢，会阻碍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斯提凡是如此特别的一类基督徒，以至于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他有特殊的优势和长处，使我们无法企及他那样的生活方式，无法达到他那种高度。但是不要忘了，斯提凡最终也是在效法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越来越像他的样式。敬虔不是少数被拣选的信徒的特权，而是所有顺服的信徒的特权。这不是一个特别的特权或者是特殊的地位，不是赐给特殊类别的基督徒，使他们能过那样的生活，不是与神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敬虔对神特别顺服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像斯提凡那样，那我们都能享受敬虔所带来的结果，我们都会去追求敬虔的品格。关于圣经人物，我给大家两个告诫。第一个告诫是，在效法圣经人物的时候，不要从他们或自己那里期待完美，只要能看到进步就行。我最喜欢的一个神学院教授曾经说，神不会寻找完美的基督徒，他在寻找有进步的基督徒。第二个告诫是，在学习圣经里的榜样时，不要试图去效法他们的作为，而是效法他们的态度。我们无法重复不同文化、年代和时代里的作为，但我们可以模仿和效法他们的态度。我们不会像斯蒂凡那样被拉到犹太人公会面前，来为耶稣基督的神性做见证。我们很可能不会被带到众人的面前，也不会被拖到城墙外用石头把我们打死。不过，我们可以从斯蒂凡身上学到，在面对巨大压力的环境中，该如何做出回应。我们可以效法他的自控和情绪上的稳定，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像基督那样行事。说完这些了，紧接着我们就应该问一个问题：神把这个人物放在圣经中，那么我们能从他的生命中学习和效法什么呢？神在《使徒行传》中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凑够篇幅的人，神想通过他来教导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来看看从斯提凡这个人身上能学到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先来看第3节的一句话。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斯提凡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斯提凡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名声是人对你的评价。从另一方面来说，品格是神对你的评价。这两个评价有可能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斯蒂凡在教会外有好名声，而且显然在教会内也有好名声。我想，在考虑教会带领者的人选时，如果去了解一下这个人选的顶头上司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会比较有意思。我们可能会这样问，请告诉我们这个人在你们单位的情况，从周一到周五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他是否能够担当教会带领者的角色。在斯蒂凡那个时候，这个显然是成为带领者的一个要求。根据第六节，使徒说，我们想确保所选的人有好名声。换句话说，我们要选个口碑好的人。所罗门在箴言书22章1节中写道，美名胜过大财。他们要找在众人眼中被视为清洁和正直的人，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些人，其中就包括这个名叫斯提凡的人。在描述斯提凡的这段经文中，有一个词重复使用了五次。当你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一个短语或一个词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这不是因为神啰嗦，而是因为神想让我们对某件事有深刻的印象。现在你可以拿一支笔，把描述斯提凡的那重复了五遍的词画出来。这个词就是充满或者是充足。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节，被圣灵充满。还是这一节，智慧充足的人。第五节，大有信心。在当代译本和中文的标准译本当中呢，都翻译为充满信心。还是第五节，圣灵充满的人。第八节，满得恩惠能力。那么中文的现代译本呢，翻译为充满着上帝的恩赐和能力，所以它还是充满。这五处经文翻译为充满、充足或者是满得的希腊语词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被掌管或者是控制。把这个词翻译为充满，会让我们想到一个熟悉的概念。我用煤气罐来举个例子。煤气不够的时候需要给煤气罐重新充气，但这不是被圣灵充满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掌管或者是控制。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斯提凡是被五种不同的东西所掌管的。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第三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斯提凡充满了圣灵。换句话说，就是斯提凡被圣灵所掌管或者是控制。我们以前谈过被圣灵掌管的含义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人就可以被圣灵所掌管和控制，而且既不狂热也不迷恋那种特别的体验，这的确不容易。大家想想看，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就发生在几个月以前。彼得在新约教会才刚刚讲了第一篇道，斯提凡显然也在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那些人当中，他们接受救主进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那之后不久，斯提凡所在的这群信徒数量一下子增长到了2万多人。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登记在册的男子至少有5000人。人数暴增之后，我们通过第三节得知，在这几千个男人当中，使徒们说要选出7个。而在这7个人当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名叫斯提凡的人。教会一致认同他是充满智慧和圣灵的人，他的品格在社会上和教会里 都有很好的名声。再过一会儿，在第八节我们就会看到斯蒂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蒂凡被赋予一个特别的职分，与那些使徒们一道用神迹来证实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是出于神。所有这些事情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在了这个人身上，你能想象得出来吗？正因为这个人可以被圣灵所掌管和控制，而且既不狂热也不迷恋那种特别的体验。第二，第三节还告诉我们斯蒂凡被智慧所掌管和控制，所以斯蒂凡不仅被圣灵掌管和控制，他还被智慧掌管或者是控制。这方面呢，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研究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智慧。有一位老先生刚刚跟他的太太庆祝了50年结婚纪念日，有人问这个老先生，您婚姻幸福美满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在我太太和我刚结婚的时候就约定好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当她对我生气对我不满的时候，她要对我全部说出来，有什么说什么。而当我对她生气对她不满的时候，我就出去散很长时间的步。我想你大概明白我们的幸福婚姻是怎么来的了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户外生活的。这就是智慧。大家要知道，当你从圣经中寻求对智慧的定义时，你会发现智慧从不用来指一个人知道的有多少，智慧总是用来指一个人顺服的有多快。智慧不是你所知道的或者所学到的，而是你怎样生活，怎样体现出你所学到的。根据圣经的教导，你说你知道但不去做，那说明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即使遇到外部的压力，智慧的人也会顺服真理。你可能以某种方式生活，而你周围的人都说你应该这样，你也许会说我这样是对的，但其他人都说不，那样不对，这样才对。在面临压力和不同意见的时候，如果你能让神的智慧来引领你，行出神所认定的真理，那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在百科全书中看到了有关伽利略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跟我说的这个话题有关，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是越重的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就越快。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历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人认为他会出错。其实只要有一个勇敢的人站出来，拿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从高处让他们一起落下来，就知道那个重一些的物体是不是先落地了。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死后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1589年，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伽利略把有学问的教授们召集到了比萨斜塔的下面，他在塔顶把一个10磅重的物体和一个1磅重的物体同时丢下来，结果这两个物体同时落到了地面上。然而传统理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教授们否认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依然声称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而伽利略与这个大学的合同却在第二年未能续签。大学说白了就是大学直接就把它给开了。伽利略还倾向于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 其他星星都是围绕地球旋转。1609年，伽利略造了一个20倍的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月球表面的山脉和环形山。他还看到银河系是由星星组成的。1610年3月，他发表了这些发现。因为他的这些成就，伽利略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宫廷数学家。他因此有时间也有资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写作。1613年，伽利略发表了在太阳黑子方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并且预测哥白尼理论会胜过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结果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烦。1614年，有个神父在讲台上公开谴责了伽利略。随后，有一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命令伽利略不得再坚持地球移动的观点，不得为此辩护。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伽利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1624年，伽利略开始在这方面写一本书。罗马宗教法庭因有严重的异端嫌疑，把他召去接受审问。伽利略被认定有罪，判处终身监禁，又减刑，在家中永久软禁。在每个大学都宣读了对他的这个宣判结果，他所写的东西也全部被烧毁。后来伽利略又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关于新科学的论述》，这本书后来出版了。正是这本书在多年以后为牛顿打开了一条道路，帮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是在这本书出版前于1642年1月8日在靠近佛罗伦萨的地方去世的。在他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观点不是异端学说，而是事实。在1992年10月份，有个罗马教皇委员会承认了这个罗马教廷所犯的错误，这是发生在1992年的10月份。设想一下，如果你去反对你所处时代的有组织的宗教体系，反对你所在国家的教会机构，反对你周围所有科学家的共同观点，你能想象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吗？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将会理解斯提凡所面临的处境。他充满了神的话语的智慧，与他那个时代来自世界的智慧截然不同。他要站起来去反对已有的体系。斯提凡要接受犹太教的挑战，实际上他要说，犹太教应该靠边站了，换上一个被称为基督教的新东西。他会告诉他们，基督教跟从一个人，而不是一套宗教仪式。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杀的那个人。这将违背原有的原则，与当时公众的观点和思想相背离。而被智慧所掌管的斯提凡，将有能力去传扬他所认定的，那就是基督就是真理。斯蒂凡不仅是一个充满圣灵、充满智慧的人，而且第三，在第五节呢，告诉我们斯蒂凡是个充满信心的人。你可以在你的圣经的空白处写下“确信”，这就是大有信心的意思。它也可以翻译为“忠心”。忠心就是充满了确信，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另外，要过一个智慧的生活是要有确信的，因为要活出圣经中的真理不容易。你要有忠心，才能对这个世界说你错了，这本书才是对的。今天有哪些公众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呢？今天公众的观点认为堕胎是可以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不是人。今天公众的观点认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圣经中所说的可不是这样。 你要有确信，才能去反对那些世界认为是对的，而神的话语却绝不认同的事情。在四世纪的时候，有个名叫亚纳他修的教会领袖，因为他的讲道而被驱逐了五次。有一次是因为他的讲道让罗马皇帝觉得很讨厌而驱逐了他。就在他要登船从海路踏上他的被逐之旅的时候，他的会众来到码头向他道别，他们为此而哭泣。亚纳他修转向他们说，不要为我哭泣，要为皇帝哭泣，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想象一下，这是一种何等的勇气。他多次被关押，有一次在他坐牢的时候，人们来探望他，对他说，亚纳他修，现在所有的人都去信阿里乌斯派了。阿里乌斯派的基本观点认为耶稣不是完全的神，而在那个历史阶段，亚纳他修是坚决捍卫耶稣基督神性的人。亚纳他修也是第一个以写作来捍卫那27本书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新约圣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圣经在告诉我们，斯提凡是被五种不同的东西所掌管的。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第三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斯提凡充满了圣灵。换句话说，就是斯提凡被圣灵所掌管或者是控制。第二，第三节还告诉我们，斯提凡被智慧所掌管和控制。这方面呢，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研究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智慧？大家要知道，当你从圣经中寻求对智慧的定义时，你会发现 智慧从不用来指一个人知道的有多少，智慧总是用来指一个人顺服的有多快。智慧不是你所知道的或者所学到的，而是你怎样生活，怎样体现出你所学到的。根据圣经的教导，你说你知道但不去做，那说明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即使遇到外部的压力，智慧的人也会顺服真理。你可能以某种方式生活，而你周围的人都说你应该这样。你也许会说我这样是对的，但其他人都说不，那样不对，这样才对。在面临压力和不同意见的时候，如果你能让神的智慧来引领你，行出神所认定的真理，那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1589年，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伽利略把有学问的教授们召集到了比萨斜塔的下面。他在塔顶把一个10磅重的物体和一个1磅重的物体同时丢下来，结果这两个物体同时落到了地面上。然而传统理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教授们否认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依然声称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而伽利略与这个大学的合同却在第二年未能续签。大学说白了就是大学直接就把它给开了。1624年，伽利略开始在这方面写一本书。罗马宗教法庭因有严重的异端嫌疑，把他召去接受审问。伽利略被认定有罪，判处终身监禁，又减刑，在家中永久软禁。在每个大学都宣读了对他的这个宣判结果，他所写的东西也全部被烧毁。后来伽利略又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关于新科学的论述》，这本书后来出版了。正是这本书在多年以后为牛顿打开了一条道路，帮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是在这本书出版前于1642年1月8日在靠近佛罗伦萨的地方去世的。在他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观点不是异端学说，而是事实。在1992年10月份，有个罗马教皇委员会承认了这个罗马教廷所犯的错误，这是发生在1992年的10月份。设想一下，如果你去反对你所处时代的有组织的宗教体系，反对你所在国家的教会机构，反对你周围所有科学家的共同观点，你能想象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吗？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将会理解斯提凡所面临的处境。他充满了神的话语的智慧，与他那个时代来自世界的智慧截然不同。他要站起来去反对已有的体系。斯提凡要接受犹太教的挑战，实际上他要说，犹太教应该靠边站了，换上一个被称为基督教的新东西。他会告诉他们，基督教跟从一个人，而不是一套宗教仪式。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杀的那个人。这将违背原有的原则，与当时公众的观点和思想相背离，而被智慧所掌管的斯提凡将有能力去传扬他所认定的，那就是基督就是真理。斯提凡不仅是一个充满圣灵充满智慧的人，而且第三，在第五节呢告诉我们，斯提凡是个充满信心的人。你可以在你的圣经的空白处写下确信，这就是大有信心的意思，它也可以翻译为忠心。忠心就是充满了确信，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另外，要过一个智慧的生活是要有确信的， 因为要活出圣经中的真理不容易。你要有忠心，才能对这个世界说你错了，这本书才是对的。今天有哪些公众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呢？今天公众的观点认为堕胎是可以的，没有出生的胎儿不是人。今天公众的观点认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圣经中所说的可不是这样。你要有确信，才能去反对那些世界认为是对的，而神的话语却绝不认同的事情。在四世纪的时候，有个名叫亚纳他修的教会领袖，因为他的讲道而被驱逐了五次。有一次是因为他的讲道让罗马皇帝觉得很讨厌而驱逐了他。就在他要登船从海路踏上他的被逐之旅的时候，他的会众来到码头向他道别，他们为此而哭泣。亚纳他修转向他们说，不要为我哭泣，要为皇帝哭泣，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想象一下，这是一种何等的勇气。他多次被关押，有一次在他坐牢的时候，人们来探望他，对他说，亚纳他修，现在所有的人都去信阿里乌斯派了。阿里乌斯派的基本观点认为耶稣不是完全的神，而在那个历史阶段，亚纳他修是坚决捍卫耶稣基督神性的人。亚纳他修也是第一个以写作来捍卫那27本书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新约圣经。神使用他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还有一次，人们到监狱里来探望他，对他说，亚纳他修，没有用，你还是放弃抵抗，好好生活吧。亚纳他修说，我做不到。他的一个跟随者说，但是亚纳他修，现在全世界都在与你为敌啊。他的回答后来成了千古佳话，那就让亚纳他修与全世界为敌吧。对今天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勇气，对吗？前段时间我在听广播，听到爱家协会正在采访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谈话的主题是他在学校里所发起的一项运动。詹姆斯·杜布森博士是癌家协会的发起人，他问这个年轻人，你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我们都知道你所处的环境中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在校园里你是如何处理同学给你的压力呢？这个年轻人在广播里的回答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说，杜布森博士，你要知道，在我的校园，我就是那个同龄人的压力。很精彩吧？在你的单位，你就是那个同事的压力；在你的校园，你就是那个同学的压力；在你的朋友圈中，你就是那个朋友的压力。最近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聊天，他说，公司把我办公的地方换了一个楼层。很有意思的是，几天之后，那里的语言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道歉的话也多了起来。当我出现的时候，有些笑话就突然打住了。我想是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我要读新约圣经。现在他们也会来问我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我说，哈利路亚，这就是从圣经中学习并运用智慧，并且有这样的确信，要在这个世界把它活出来。祝愿他的圈子能逐步扩大。斯蒂凡有充足的确信，非常忠心，不过这要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确信不会让他的生活更轻松。我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有确信，神就会让我们的事情更顺利一些，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事实不是这样。 第四，在第八节当中，我们还发现斯蒂凡的生命中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他满得恩惠。这里所说的恩惠是描绘斯蒂凡个性上的一个特点，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神学术语，不是指神赐给他生命中的那个恩典。恩惠是斯蒂凡生命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可以说他被恩惠或温柔恩慈所掌管。人们会这样评价斯蒂凡，他是一个恩慈的人。这倒让我稍微有点意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圣经评注家布鲁斯，他曾经说，如果用当今通俗的说法来翻译圣经的话，那么恩惠这个词可以翻译为迷人，也就是说斯蒂凡很迷人。让我略感意外的原因是，我们刚刚谈到了斯蒂凡是一个有极大信心和确信的人，对斯蒂凡而言是我与全世界为敌的那种人，这可不是那种在生活中你会觉得很有趣的人。比如你绝不会想到能看见像刚才提到的亚纳他修这样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笑得前仰后合，对吗？那些很敬虔、对圣经真理笃信不疑的人，好像就应该总是一副不苟言笑、表情严肃的样子，与众不同。你不会觉得他们特别爱笑，至少在公众场合不会笑口常开。即便遇到很让人开心的事情，你觉得他们最多也只会露出一个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说是很有意思，但我很属灵。现在那种认为越属灵笑就越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位对神有充足信心，将要对当时的宗教体系发出令人震惊的言论的人，却具备迷人、时常微笑和恩慈的特点，实在是很有意思。约翰·沃尔霍德博士曾经来过我们教会讲道，在我去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带领的职份上服侍了60多年的时间。他到访我们教会也是我第一次与他近距离相处，在那之前我只是在教室里看到他站在讲台上。对这样的人，你不会走过去跟他谈谈天气，而是会敬而远之。当他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有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就是发现他特别喜欢笑，很喜欢开玩笑，这甚至让我感到震惊。沃尔霍德博士居然会开玩笑，当然了，我当时也确保跟他一起笑。还有一次，我们教会举行过一个基督徒艺术家的演出，在演唱之前，这位艺术家告诉我，希望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待一会儿。当时我想，他肯定想一个人在那祷告，为演出和其他事情祷告，这太好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后来我进去叫他，发现他把我的办公室搞得一塌糊涂，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卫生纸，椅子上、台灯上、窗帘上、书架上，哪儿都是，我却还以为他在祷告。那会儿我真想把给他的酬金砍掉一半，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为演唱做模拟和预备。我从这里还真是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出去挣学费，在一个花店里拖地板打扫卫生。我去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这样可以边干活边听收音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讲道，讲得非常好，所以我后来每次干活都在同一时间收听他的讲道。当时有一件让我感到很惊奇的事情，就是他在讲台上老是笑，这与我原先的看法大相径庭。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讲道者就是著名的牧师 查尔斯·施温道先生。所以我们原来以为越是与神同行的人面部表情就越严肃，这样的看法现在应该重新改写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至少对这位需要我们效法的斯蒂凡来说不是这样的。他充满了勇气，充满了圣灵，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确信，充满了信心。然而因为他说话风趣，人们很愿意与他相处。第五、第八节还告诉我们，斯蒂凡满有能力。能力这个词与英文的动力出于同一个词，所以可以说斯蒂凡充满了动力，就像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蒂凡被赋予了特别的使徒权柄和大能，用奇事和神迹来确认他的信息是出于神。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启示完成之前，使徒们可以通过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是出于神。显然斯蒂凡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斯蒂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就成为犹太人公会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以前一直盯着彼得和约翰，总是在找教会的麻烦，但是现在他们注意到了这个新人。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他。这人名叫斯蒂凡。犹太人公会要找他的麻烦了。我们来看第九节经文。当时有称利百蒂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大概有480个会堂。利百蒂拿就是自由人的意思，后来的中文译本都把利百蒂拿会堂直接翻译为自由人会堂。很显然，这个自由人会堂是由得自由的犹太人奴隶们的孩子组成的，因为这个会堂基本都是希腊犹太人，而斯蒂凡就是一个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所以他很容易在这样一个会堂里聚会。他在那儿宣讲基督的真理，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这个会堂里也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人，有些是从基利加和亚西亚来的。有一个从基利加来的人后来开始逼迫教会，那天很可能也与斯蒂凡进行了辩论，他的名字就是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想想这个还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继续看第十节。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如果你不能在明处取胜，那就在背地里搞点阴谋吧，这就是那帮人所做的。第11-14节经文告诉我们，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些人指控了他两个罪。第一，他们说斯蒂凡所教导的与犹太教，也就是摩西的传统不一致，这是一个神学问题。第二，他们引发了一个很容易导致情绪化的问题，他们说他要改变我们的惯例，要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容易接受改变，这个指控于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请大家接着往下看第15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受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恩慈，让我很受触动。我们往前看第十二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这里所用的希腊语动词意思是带着暴力突然来到。斯蒂凡正在那里与他们辩论，充满了智慧，非常淡定宣讲真理，突然之间他们破门而入，冲进会堂把他给抓走了。在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犹太人公会面前。毫无疑问，这是他生命中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刻。这个审问的结果只能有一个，有罪判处死刑。斯蒂凡当时是单身呢，还是结了婚？他有孩子吗？对此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没有给他说再见的时间。他被人从会堂里抓走，接受审问，然后紧接着就被石头打死。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彼得和约翰在他之前也到过这里，后来被关进牢房，所以他至少会被打。然而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神此时为他做了点特别的事情。我们现在再也无法像斯蒂凡那样重复这一场景。不过明白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斯蒂凡此时被圣灵所掌管，而神对他的脸所做的事情与神对摩西的脸所做的是一样的。斯蒂凡被指控亵渎了摩西，但他却变得像摩西一样满脸放光。这也是一个神迹，证明他是在讲述从神而来的真理。然而在场的那些人却根本不听。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第七章，在暴民们用石头打斯蒂凡的时候，我们看到斯蒂凡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榜样，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显明了他的恩慈，他在效法基督自己的恩慈。请看第七章的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是从哪学到这个的？是从主耶稣那里学到的。我们继续看第60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又是从哪学的这个呢？当然也是从主耶稣那里学的。说了这话就睡了，他就这样睡了，没有来得及跟任何人说一声再见，没有时间再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时间来预备他的心。然而我们看到在那一刻他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控制，顺服于圣灵，这样就在他的生命中生成了我们所追求的，那就是确信、智慧、能力和恩赐。但愿如此。亲爱的天父，斯蒂凡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而且就在他信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的生命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他愿意为他所信服的那个道而献出他自己的生命，他毫无畏惧，甚至于为那些逼迫他、打他的人祷告。父啊，这是被你的圣灵所改变的生命，是被你的圣灵所掌管的生命。唯愿我们也能够像斯蒂凡那样，常常的被圣灵所掌管，充满着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勇气和能力，并且有从你那里而来的恩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见证人，你的美好的一个见证人，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传扬那个道。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真理。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